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我们聚会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的十二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部分。我们从《约伯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看。十二章一节，约伯回答说啊，十二章一节呢跟前面一样啊，在开头有一个万物。就是说，然后呢，约伯就类似于在法庭上做见证，然后去说话。也就是说呢，十二章呢，首先呢，他跟前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啊。你会发现呢，约伯呢作为上帝的仆人，在不停的讲道，然后呢，那其他的人呢在不停的反驳约伯啊，这样就是每一次呢都有这样一个回合。所以说。这首先呢非常像法庭上的一场辩论，然后在这场辩论当中哈，然后呢约伯在讲论上帝的真理，然后呢就到了第十二章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磨灭了。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你们真是子民，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哈。约伯记十二章，约伯的话是针对约伯记的第十一章那个叫什么拿马人索法啊，他的话进行辩论。但是很有意思哈，在十二章的第二节呢，约伯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也就是说他说他们三个人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子民是什么意思，这个子民在原文指的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同一个种族人才叫子民啊，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种族人。也就是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约伯说你们是一伙的。我们在上次讲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无论是提曼人以利法啊，还是舒亚人比勒达，还是后边个拿马人索法，他的言论在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拿马人索法他的言论呢是前两个人的一个浓缩啊，其实呢论调呢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你有罪啊，要不就是上帝啊他是大能的啊，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啊，上帝有绝对的主权，然后你有罪啊，因为你犯罪了。你看一下这三个人论调基本是一样的啊。而且约伯说你们的这些言论呀不具备永恒的价值，不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们去世了，你们的这些话也就失去了价值，不能存到永远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你在看约伯记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约伯的话呢是从上帝来的，就像天上的星一样，即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发着璀璨的光芒，因为这是从上帝那来的宝贵的真理。而其他人的话呢被用一句话说，就是被上帝定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反面啊。所以说约伯非常的坚决啊，毫不妥协。咱们看第三节，约伯说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你注意这两原文的意思是说，约伯说啊，我确实有领受临到我。约伯说他有从上帝来的领受，这个聪明在原文是领受的意思，就领受的真理，领受的话语。约伯说哈，你们说你们有领受啊，约伯说他有领受，而且呢这个并非不及你们。注意啊，这个并非不及你们原文的意思是我不会伏在你们面前，就是跪拜的意思，就是认输的意思啊。约伯说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啊谁不知道呢啊。我们来看哈，在跟着后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保罗呢也说过啊，就是说假如有人来呢传另一个耶稣或者传另外一种道不是我们所传的，那么他就应该被咒诅啊。保罗说他的领受不在那任何的最大的使徒以下啊。保罗说我的言语粗俗，但我的知识不粗俗，他讲道不粗俗。所以说你看，无论是在旧约时候这约伯记当中的约伯，还是在新约的那个保罗，使徒保罗，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捍卫自己从上帝那领受的真理和原则的时候，他们绝不向这些假师傅妥协 约伯的话没有变。约伯说，你们讲的这些道理外邦人也知道，你们讲这道理异教徒也知道啊，不就是上帝大能无变，上帝法力无变，上帝想弄谁弄谁，上帝啊就多么多么厉害，然后结论是你有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就跟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就是说那三个人的言论呢，在今天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来说，跟伊斯兰教、跟犹太教、跟一些异教没有任何区别，承认有神，但是并不涉及跟基督、跟赦罪、跟因信称义有关的真理。所以说约伯说，你们讲这东西谁不知道呢？那个时候在那个中东那个地区，那是普遍都是信有神的，但是都信有神可并不是都能得救啊。伊斯兰教信有神能得救吗？犹太教信有神能得救吗？那异端也承认有神能得救吗？答案是不能。为什么？因为不涉及赦罪称义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今天呢，你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当中关于真理的争辩，关于讨论真理的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和重点，就是我们呀，其实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征战的重点不是跟无神论者去辩论啊，不是证明到底是不是上帝创造的还进化来的，谁去理那些狗东西，上帝世界当然是上帝创造的。今天的重点就在于你的信仰当中有没有基督，有没有基督的赦罪之道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因信称义的真理。如果你扯了半天啊，又把神说得很厉害，但是跟这些没关系，那么你的信仰就像约伯所说的，你说这些谁不知道？异教徒也知道啊。第四节说，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约伯说，我成了朋友啊，或者说可以翻译成临时的笑柄。约伯说他是呼求神的，并且呢曾经在神面前也得到神的应允，得到神的祝福，他是一个公义而完全的人，如今成了一个笑柄，成了一个笑话啊。约伯说的没有错，上帝在第一章第二章在开头的时候曾经三次，包一次是圣经说，另外一次是神在天上对撒旦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所以说约伯他在地上讲的这些没有问题，他确实没有说因为犯罪受责罚，他是不是因为犯罪受的苦，他是一个义人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到，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呢被人抓捕、被人审判、被人鞭打，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位无罪的基督呢就确实成了一个笑柄，但他本身没有罪。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约伯呢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啊。我们来看后边两节，五节六节，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我们来看哈，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五节六节有个什么特点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伯讲的这些道啊，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那人讲什么？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啊。然后这个好人这个一世得福，充满那个岁月静好正能量，然后坏人瞬间灭亡。但是约伯讲的却不一样。约伯说什么呢？好人不一，这个义人不一定得到与他相称的这种待遇，恶人呢也不一定得到与他相称的待遇。而约伯最后说了一句，这些事情出于神。那说这个安逸的人呀，在他这个意念当中啊，他就看不起灾祸。这个安逸就指的是非常任性、非常自大的啊，就今天一些所谓的尊贵人。然后说这个灾祸是什么？他是预备好给那些滑跌的人。约伯说，那些安逸的人呀，他们在世作恶，但是他们呢非常的嚣张，而且也没见他们遭过什么灾，他们在世非常的嚣张，作恶得心应手。那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说这个强盗的帐篷啊兴旺起来，说呢激动神的能够得以稳固。这个激动神啊，原文不是说神把许多财宝送入他的手，原文是说呢激动神的得以稳固，神使就是说这种兴旺啊，这种就是说昌盛啊进入那些人的手啊。原文没有说财物啊，不光指财物。所以说约伯说那些惹动神的、激怒神的，神却让他们非常顺利，甚至把他们所求所想的 放在他们手里，无论是金钱、地位、啊、荣耀，这些恶人通通都有。约伯说这话跟天上的话能对起来啊？你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每当上帝称赞约伯的时候，称约伯为义的时候，然后撒旦就说，哎呀，不是这个样子啊，你若咒诅他怎么怎么对他，哎，他必当面弃掉你。然后上帝接着怎么说？好，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只是不怎么样，只是不怎么样。你看第二章的时候说的很清楚，上帝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他确实在激动哈，无边的毁灭他，他仍然持有他的纯正。最后撒旦又说了一排的道理，然后上帝说什么？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说你会发现又怎么样，约伯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说的话跟天上是完全符合的，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也是这样的诗啊，说我见恶人狂傲想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啊，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是那个诗篇七十三篇说这恶人怎么兴旺，哎，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啊，最后说看呐、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增加。所以说弟兄们，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以下，上帝对恶人，对这些不信他抵挡他的人，很多时候只要他们不是说故意作死啊，神把他的审判放在末世，放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而不是说现世现报。所以说你在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你看那些畜生尊高位的日子都过得很好，为什么呢？审判留到最后，而不是在现在啊。所以说约伯讲的跟这些世人的道理是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十二章七节到八节，约伯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与或与地说话，他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我们来看啊，约伯说啊，动物都知道这些，你没有学问的都知道，你们却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你们蠢还是坏，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知，反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按照这个使徒行传解释的原则呢，这些海的动物、鱼啊、动物，你可以指世界上的万国万邦的民，就是在也可以说用来比喻世界上那些普通的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哈，你跟这些这个周围那些外邦人、那些普通的底层的人，你跟他聊聊，他肯定会告诉你这些道理嘛。这世界上这些肯定说这当官的这些居高位的不都是畜生吗？那过得很好，有钱有势啊，又很非常的嚣张，然后还没事儿。这些道理啊，连最底层的人都知道，不需要你有太多的学问。你跟这些外邦人当中的，你随便找几个那底层人，你跟他聊聊，他就会告诉你这些啊。除非什么，你像约伯三个朋友，像霍尔、以利、霍日子过得太好了，从来没受过苦，你当然不愿承认这些东西啊。这个连空中的鸟，连海里的鱼都可以做见证啊。你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当那个该隐杀死亚伯的时候，上帝说这地啊都接受了你弟兄的血，为你做见证啊。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凶杀，有太多的阴谋啊。如果你日子过得太好啊，你是个上层人士，你当然不愿承认这些了。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畜生天天在那岁月静好，在那高唱伟大，高唱什么盛世？他没有体会到这底层人的生活，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上不是不知道，要么蠢要么坏啊。第五节第十节，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第十节，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啊。然后十二章第九节，约伯说，谁不知道这一切？他说，诚然是耶和华的手成就的呢。说万物的生命以及全人类的呼吸都在他手中。我们首先注意一点哈，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在约伯记里面啊，约伯呢谈论关于神的事情，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也谈论关于神的事情，但是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只有约伯谈到这位神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其他人用的是什么呢？神神神。也就是说，用今天来说，我们在我们的讲道，你看那个哈巴，你看那个弥迦书和哈巴古书，你就知道我们讲过，就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我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就是说上帝说我是。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啊，他不光说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哪一位啊。在今天我们知道上帝是这位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位上帝。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一点，不是说你承认有神你就真的跟神有关系。在那个时代，上帝的名字，神的这种他的这个本质也好，他的名字也好，神向谁给启示了？向约伯。如果没有神向约伯启示，那么没有人知道上帝的名字。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向摩西启示了他自己，启示了他的名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看一下哈，你就单看这个名字，单看这些人对神的称呼，你就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仆人啊。这讲道讲了半天根本就没耶稣一个字儿，讲道讲了半天跟耶稣就没关系，你告诉我你是信基督教的，你是基督教的牧师，那不胡扯吗？啊，好，我们再来回到这两个经文哈。约伯说，你看到这些不公的事儿了吗？你看到世界上那些人的坏人那么嚣张，这么有钱了，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手成就的结果，是耶和华的手成就的结果。为什么呢？所有人的气息都在他手，你说这事不是他说了算，那是谁说了算呢？啊，所以说约伯再次强调，如果在天上不被那位耶和华所许可，在不被我们的耶稣基督所许可，不被这位万王之王所许可，那么地上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这跟约伯记第一章在天上的记载完全相符的，撒旦无论怎么控告，如果上帝不允许，约伯一根头发都不会乱啊。只有在当上帝因为他某些旨意要做他的事情的时候，撒旦得到许可才能去运作，才能去兴风作浪，否则他不能做什么啊。所以说约伯讲的这些没有问题，弟兄姊妹。然后十一节说，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就是说去品尝食物嘛。约伯在六章三节也提到，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啊，约伯再次强调啊，就是对于这些言论，对于这些神学观点，对于这些人讲的关于神的事情啊，你要好好的尝一尝，好好的分辨分辨，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你就能试出真假来。今天在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你真的像约伯所说，你的耳朵要好好试验试验，你的上堂要好好尝一尝，你跟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在天上的话对照一下，你再判断这些人的话是不是属于神的。要不然让人说懵了啊。十二节，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哈，首先你看约伯记十五章十节啊，最后那个提曼以利法急眼，他说：“哎，我们这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比你爹还老，啊，就开始倚老卖老了呗。”那肯定这三个人年纪很长啊，啊。约伯为什么说这句话？你看十二章七节到八节，说：“你问走兽，走兽都知道；你问飞鸟，飞鸟都知道；你跟地说话，地都知道；你跟海说，海里的鱼说话，海里的鱼都知道。”约伯说：“那没有知识的畜类都知道，你们活那么大年纪了，你更不应该知道吗？”你活了半天，你活的还不如畜生了，你这是啊。新约时候保罗说过哈，啊，新约时候那个不是保罗，就那个希伯来书作者说过，说他谈麦基洗德的事情，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说你们这些人的功夫啊，本来该做师傅的，谁知道还得在这个圣经的开端啊，神圣言的这个小学开端，把那些基本的真理再重新教给你们，你们是什么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还没有长大，光知道有神， 根本就不涉及关于基督、关于阴性成瘾的真理。讲到这里的时候，约伯说：“给你们讲了这么多道，还得重新回到幼儿园，重新把这些基础的真理，像教主日学一样，一点一点再给你们讲。你们白活这么大年纪，照着你们这个年纪，你们原本该做师傅了，但是不知道蠢还是坏，还得倒退回去重新再学，而且还不知道羞耻，还觉得自己挺有道理啊！今天充满这种蠢货啊！”让我们来看一下13节到15节，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注意哈，十三节说智慧和能力和与他同在，谋略和知识都在乎他或者在于他。然后14节说看哪，他拆毁的无人能建造，他封闭的无人能打开。启示录3章7节呢，上帝说啊，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嗯，上帝有拆毁，有建造。你看传道书里有哈，什么建造有时，拆毁有时啊，缝补有时啊，医治有时，这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然后今天我看一下这第几节，我上来，哦，十五节也一样，说看呢，他留住水，他们便枯干。他差遣他们，就差遣水，他们就摧毁这个世界。啊，这个诗是这就是这个诗哈。这两节连开头都提到看呢，那、一方面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创世纪，让我们看这个摩西五经，让我们看旧约圣经啊。也就是说呢，约伯在这里是联系到旧约圣经的，跟旧约圣经记载是一致的。你在旧约当中，你能找到干旱和饥荒。你也能找到创世纪里边神用洪水灭世界，说这个水啊，神要是留住它就枯干，神要差遣它，它能够摧毁整个世界啊。约伯的讲论呀，在这里提到神的大能，提到神降灾啊，提到神摧毁的时候，跟他之前在第9章讲的道是完全一致的，弟兄姊妹啊。第9章提到人与神争辩，千分之一也不能回答，说他心里有智慧，有且有大脑能力，谁能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这个约伯记第9章1-13节，约伯谈到过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在我们讲到12章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约伯讲的这些神的大能和智慧的时候，不是那种空虚如正能量般的那种赞美。你要明白，约伯讲这些事情是为了引出后边他愿意寻求神恩典的这种盼望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的9章14节说，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肯回答他，只要向他审判我的求恳求。约伯我们上次讲过，他的言所有的言论呢，都在求一位中保，他愿意有一位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上帝呢，和他去坐下来谈话。他宁愿住在恩典当中，他不愿上帝用律法之下那种要求去要求他，他愿意住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说看似都在赞美上帝，都在谈上帝的大能，但是结论是不一样的。你要明白，约伯谈完上帝的大能，最后结论是什么？我愿意有一位中保来做我和上帝之间的这样中间人，我愿意在神面前蒙恩典，而不是让他以律法来待我。其他人是什么啊？上帝大能无边，想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无用的结论。那16节。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或诱惑人的都是属于他。注意这里哈，是这么说的，说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说走偏的和使人走偏的都在乎他。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震撼。约伯说，那骗子和被骗的那些，那忽悠人的和被忽悠的都在乎上帝，一般人是不敢说这句话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列王记上》哈，或者说《历代志下》，你看《列王记上》的22章16节，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的2章23节，那亚哈怎么死的？先知米该亚说哈，我告诉你在天上的一幕哈，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激烈的拉莫阵亡呢？然后老多出来说，最后有一个灵站出来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怎么引诱他？他说我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吧，啊，你必能引诱他，你如此去行吧。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说约伯说的没有错，诱惑人的和那被诱惑的，骗子和被骗的，这个事情完全在于神。约伯这么讲有问题吗？弟兄姊妹，没有问题。你敢说上帝不公义吗？你完全不敢。为什么？你像亚哈，你像很多那样的悖逆的恶人，上帝把他交给魔鬼，交给假先知，这不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吗？上帝惩罚那些不守真道的人，甚至把他灭绝，难道有什么不公义吗？这两天有一个弟兄啊，经常听我们讲道的，他这两天呢，我看他没有干别的，这两天光去打一个这个基督教圈子的一个假先知啊，打他，然后没事就把他的言论给他扒出来啊，然后说这个人多么无耻啊，然后揪出他的一些无耻的、下流的、欺骗忽悠人的言论，接着底下蹦出老多人来啊，所谓的脑残粉，给那个骗子洗地，去骂这个弟兄。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你会发现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基督教里边有这些骗子啊，所谓的基督教学者是骗子忽悠人的，然后还有人起来给他洗地啊，你都不让你说，为什么？约伯说的很清楚啊，骗人的和被骗的，忽悠人的和被忽悠的，都是在乎他，为什么？这就是对那些不守真理的人的惩罚。你不是不守真理吗？就把你交在这种骗子手中，哎，让你最后啊，明明脱光了裤子上街了，还觉得自己挺荣耀，哎，忽悠你啊！当然，我们以前也被忽悠过，在灵派的时候，在生命神学里边，那就跟人骗的脱了裤子上街没有什么两样。那现在想起来非常羞耻，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起来。为什么？这就是上帝对你的惩罚，让你不守真理，让你不好好学真理。那好，就把你交给他，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他把谋士波伊鲁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波伊鲁去，又使有能力的人清拜，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我们要看这几节哈，这几节呢总体来说是延续了约伯上面的讲论，而且这几节也是非常震撼的讲道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原文啊。首先我们看十七节啊，说使谋士赤脚行走，原文不是说把他衣服剥去哈，说呢审判的成为疯子，知道什么意思吧？使谋士赤脚行走，什么人赤脚行走？要饭的。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哈，你看这几节交叉讲，有讲世界上的事情，有讲教会里的事情，有讲这个普世的事情，有讲基督教里的事情，都有。首先十七节是什么呢？当一个国家里边那些有真智慧的、有才能治理这个国家的人，他混不下去的时候，啊，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然后有一群疯子啊、无耻的人啊、无能的人，成了这个国家的。成了一个国家的掌权者也好，成了一个国家的官长和审判官也好，为什么？圣经说的很清楚，这是神做的事情。要不然这些有才的人没人用呢？要不然这些蠢货、这些疯子能坐上高位呢？为什么？上帝的惩罚。你这个国家你不选择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非得选择什么是政治正确、多元包容、共产主义，什么黑命贵、油命贵，你选这些东西，那好，上帝说给你，啊，给你。所以说跟约伯整体的讲论一样，跟约伯记整体的原则一样，如果在神那里没有得到许可，这些坏事、这些人看着坏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是对人的惩罚，对那些拒绝真理、不接受福音真理、在神面前自高的那些国和民的惩罚啊。所以说你看今天整个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朝这条道路走啊！那些有点能耐的、有点脑子的、有点常识能治理国家都被刷下去了，啊，要么被打下去，要么被选票选下去了。然后那什么政治正确啊，整天他妈搞福利的、搞共产主义的、搞什么多元包容，那蠢货一个二个都上位了，都跑国会里去了，都跑到审判官那里去了。为什么？上帝做的。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对这个国民的惩罚。十八节哈，十八节什么意思？ 原文是说啊，他放松对君王那种管教，就对他的约束，说又用带子给他束腰。听好了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看到现在有些独裁者、有些暴君、有一些邪恶的人哈，在掌管着很多的国家，在做很多的恶事？上帝啊，对那个恶人的那个管教和束缚给他松开了，然后不单松开，还让他束腰，就是给他加上力量。所以说这些恶人呀，在实际上是畅通无阻，非常嚣张。你不要觉得是他自己有本事，他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上帝给他做的事。为什么呢？要惩罚在他们管辖之下的那些敌对福音的人。后边啊，说他使祭司成为赤脚的，使那些长久的倾覆，这就讲到教会里边，讲到基督教圈子了哈。使祭司成为赤脚的啥意思？让祭司啊成为要饭的。啊，使长久的倾覆的，你要去看一看，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拆毁的圣殿。啊，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上帝说过啊，这殿是被称为我名下的殿，我要永远住在其中。上帝说过没有？但后来上帝说什么？我虽然说过我要永远住在其中，但是我现在绝对不这样行。我把拆毁，啊，让祭司成为光脚的。有一个例子，你看那个撒母耳记里面的以利，以利纵容他两个儿子作恶，最后神人来见他说哈，上帝说。我曾说让你和你父家永远行在我的面前，现在说绝对不可能。啊，而且呢要折断你的保密和你父家的保密，你家中必没有一个老年人。而且上帝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你家中被咒诅没有一个中年人。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二章第35-36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说你家剩下的人都要来溃拜他，向他要饭讨饼吃。啊，这个成为赤脚的和这个拆毁呢，长久的指的就是上帝拆毁教会，上帝废掉一些祭司啊。你再看后面哈，他使忠信的言论废掉，看一下上面这个20节，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好，我们来看啊，这里翻译的不对啊，原文的意思是他使那些忠信的、出于信心的、出于真理的言论被废掉，又夺取那些做长老人的这个判断的能力。这是教会里的事情，听好了哈，大家都能懂。当一个教会啊，或者当一个宗派啊，里边开始容不下纯正的话语、忠信的话语，当一个教会、教区、宗派啊。开始容不下正直人的时候啊，当一个教会教区宗派里面那些长老那些管事的，他开始失去正确的判断力的时候，他不再按真理处理事情，他甚至为搅屎棍的站台，为恶人站台，开始攻击那些信仰纯正的弟兄的时候，就是这里的这句话啊，神就挪走那些真正信的人啊，然后呢发现这为首的人呢，你的脑子让你糊涂了，最后你就不知道是非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要惩罚这间教会的时候，或者惩罚这个宗派的时候，啊。第一呢，那些忠心的人，敢说真话的人，爱慕真理的人，被禁言了，或者被赶出去了。这为首的人呢，又给恶人站台，帮着这些恶人呢排挤这些信仰纯正的人。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宗派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就是上帝要降灾的时候啊。我们看最后一句，哎，弟兄打开一下这里，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原文的意思不是君王，原文意思是对那些尊贵的啊，尊贵的人啊，高贵的人啊，使那些攻击他的、羞辱他的言语呢，通通倒出来啊。 后边说呢，如同放宽这个水，放宽河水道的这个腰带。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尊贵者跟前面中信的人实际上是相呼应的。就是说，当教会里面，或者说当一个宗派里面，都开始起来羞辱那些信仰纯正的人，或者说那些坚持真理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啊，这样的事情呢也必须得到上帝的许可。而且呢，上帝有时候也放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就让这些恶人把这些恶事做完，最后要定他们的罪。然后我们来看这里的时候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23章的第十节啊，他是的民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其实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刚才看的几节哈，讲的都不是一些好的事情，讲到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甚至讲到教会里面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但是约伯说这些都出于神，如果他不许可，无论是教会外部的事情还是教会内部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所以说约伯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么去讲的啊，他的话没有变过。然后22节到25节，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啊，22到25节呢，讲到这个地上国度的兴衰，地上国家、民族、种族啊，在历史当中有兴有衰，有灭亡，有兴起，就这样一件事情。22节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在黑暗中显明深处，啊。那个和本翻译成深奥的事，然后从死荫之地带出光明。我们来看这一节22节，弟兄姊妹，22节呢也讲到关于上帝奥秘的事情啊。约伯的朋友呢也强调啊奥秘的事情，上帝隐秘的事，但有什么不同呢？你看到他的朋友哈，包括后边以利户讲奥秘的事，说哎呀奥秘啊是一般人不懂啊，啊，你这脑袋瓜不行，你这智力不行，人不懂啊，啊，像野驴一样，人不懂啊，哎呀，说明白这些奥秘，明白预定论呀，啊，明白神的主权啊，这得从这个三维空间跳到四维空间啊，最后不知道跳哪，可能跳黑洞里去了，然后你得转变思维啊，然后改变想法，最后你得搞懂了啊，搞不懂呢，你脑子不行。但约伯讲到奥秘的时候，他说这些奥秘的事情是可以明明的显给你看的。也就是说，你看《但以理书》提到神的奥秘的时候，你看《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提到神的奥秘的时候，《但以理书》也提到啊，地上的列国，但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当奥秘显明的是神要废掉所有的国，然后在世上另立一国，那国非出于人手，必存到永远。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当中所隐藏的关于奥秘的事情，在新约当中被解开，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就是关于神的教会，关于神的国的事情。这些事情呢？你可以说它是奥秘的，但是当它被耶稣讲论出来的时候，它是向人显明的。而且呢，是在死荫之地发出了光芒。在以赛亚书和新约圣经的时候都说过啊，说拿弗他利，西布伦拿弗他利，外邦人的加利利，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啊，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言到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奥秘的真理是关于基督的，奥秘的真理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赦罪的救恩，为的是让我们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从前住在魔鬼权势下的人，可以因信基督得到永生，是使人从罪恶转向上帝，使人从死荫之地走向光明。而不是说让你越琢磨越迷糊，啊，约伯的三个朋友和最后那个以利户，他们虽然也提到神，也提到神的大能， 但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你脑子给你搞糊涂了，让你最后是对圣经是越来越不懂。啊，但是约伯所讲的呢，虽然提到奥秘，虽然提到神的大能，但是总结之后都是跟基督有关系，都是让我们懂得的明显的真理啊。可以去看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啊。所以说，只有约伯讲的这些是跟新约、旧约圣经的总原则和中心符合的，而其他人都是玄乎其乎，绕来绕去，故作高深，在那里装，啊。而且这几节你看讲到这个国度的兴衰、民族的兴衰，那不就跟但以理书里边那个给尼布甲尼撒那个异象一样吗？一国兴起，一国衰败；一国兴起，一国衰败。最后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国打碎了这世上所有的国，都是讲到教会的建立，所预备的就是传扬这样的福音。嗯，我们来看后边。好，哎，弟兄，给我看一下这个读经的。这个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啊，二十三节，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就是说啊，他让一个民族伟大，然后又消灭了他们，说他扩大了一个国家，然后就把他们带走了，啊，在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去看尼布甲尼撒他那个异梦，还有丹尼对异梦的解释，你就知道。然后丹尼书后半部分，丹尼在那个在丹尼书后半部分看到那些异象啊。公绵羊、公山羊、希腊，啊，马代波斯、希腊那些关于那些国度的预言呢，都可以和这些对上。也就是说，上帝呢在地上使这些国度兴起，使一些国度消亡，然后再兴起、再消亡，最终呢是为了神的教会，是为了福音。啊，借着他的仆人可以在世界上传扬。后边说他将世上居民啊的首领的心夺去，使他们在虚无的道路上漂流啊，这个翻译这是这样翻译的。你能想到什么？你能想到在单里说四章十节到十七节啊，上帝降灾于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让他吃草如牛啊，但你说四章十六节说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所以说你很多时候神呀，怎么让一个国家衰败呢？就是给那些为首的给他换一颗愚蠢的心，让他往错误的方向去狂奔啊，最终把这个国家给搞垮了。所以说你今天你也能看出来啊，今天呢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已经快被搞残了啊，好不好的本来过得好好日子，非要搞什么共产主义，搞什么政治正确多元包容，最后就引进一堆恶人，最后把那本来挺好的国家人慢慢的搞成粪坑了啊。所以今天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在每天的朝那个去前进，也就是说你当你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恶心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意味着神要让这个国家慢慢的去结束了啊。在历史上很多文明啊，弟兄姊妹，最后怎么消失的？就是因为那掌权者最后那个心智啊变为一个蠢货了，把一些不该引入的人引进来，把一些不该执行的政策给执行，所以说这些国家就慢慢的烂掉。但是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就是说这些国家和民族啊，因为自己的势力的增长而厌弃了神的福音真理。很多时候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兴起的时候，是神也要借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呢去建教会去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呢享受了基督赐给他们的福分，但是呢最终却因为自义和骄傲呢弃绝了上帝的福音真理。所以说神就把这些国家交在这样的惩罚之中啊。好，往下看，弟兄看这，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我们来看，说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却找不到光。然后呢，是就是说神啊，又使他们迷失，好像醉酒的人啊。其实呢，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很多时候当这些文明国家要消亡的时候，要衰落的时候， 里面总有些人起来想要拦阻这样的衰弱，但是事实上证明是无效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点子上。在今天你看有很多这个政治时评的节目啊，有所谓的什么啊保守派基督徒，什么保守派学者大 V 在那里针对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对美国的事件，对一些西方的事件，哎，不停地给出药方，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那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那废话说了不少，但是最终呢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没说在点子上。其实弟兄们，我们要知道哈，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败或者变为粪坑，本质上是这个国家的教会成了一个淫妇，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呢在信仰上妥协与世界行淫。你会发现，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中的基督徒和教会呢走向真理的时候，哪怕这些人没有政治权利，谁也能保守他的教会，他的子民呢在万国万邦当中呢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啊。所以说在今天呢，在西方的这个国家当中哈，出现了一个，就是说我称之为，就是说没找到点子上或者是错误的一种运动倾向。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参与一些政治运动，无论是投票也好，无论是在世界上想要挽回这个西方的衰败或是美国的衰败，但是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改革教会。你要明白哈，今天有的人关注这些政治选举，关注这些西方的这些政治改革啊，天天又是哎呀，这个国家又大行动了啊，美国又大行动了啊，说明天又制裁谁了，这喊了好几年了，实际上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啊。为什么？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在一片土地上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他连教会里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上帝就更不可能赐给他政治上的权利。你要明白啊，就跟今天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教区，你连那些搅屎棍的，你连那些做传销的，拉人搞下线，在教会里边贩卖牛羊羔的人，你都不敢说，都不敢说，那上帝凭啥让你拥有政治权利呢？凭什么呢？啊？所以说，于是呢，就在黑暗中摸索，却找不到光，然后又像迷失的人，又像醉酒的人一样，因为就是不肯把教会当中的罪恶除掉，所以呢，上帝也不会在其他方面去帮助你，啊。我们来看十三章一节，为什么今天把十三章一到十二节讲了？因为我看了一下。约伯记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章的十二节，这其实是一部分，啊，十三章第一节，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朵听过，而且明白。原文说看呢，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朵听过，并且明白它，明白这一切，啊。我们来看第二节。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啊。原文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从你们面前俯伏啊。这个我也知道你们也知道，原文是用的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分别啊。这个并非不及你们呢，跟前面十二章三节一样，他的意思啊不是说不及你们，而是说我不会在你面前俯伏或者认输的意思。约伯在这里的时候呢，仍然强调他是从神来的领受，你们这人说的只是人生感悟、个人经验，与真理没有关系，而且还个人经验也是错的啊。第三节，我真要对权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啊。约伯还是坚持什么呢？他要对权能者说话，就是说他宁愿，这里有个就是表示强烈的意见，他宁愿要与上帝呢、与神呢去理论。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约伯的话不敬，约伯他有一个想法没有变，他想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他想从神那得到真理，而不是从这些人这些废话当中得到什么东西，他知道什么都没有。约伯就想问问一个义人没有因为犯罪为什么需要受那么多的苦啊。当然答案就是指向基督， 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约伯只是个预表，而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无罪钉上十字架。约伯想知道这背后真理啊，他不知道，所以他求问。在神面前你可以问，但是你不要猜，你不要去蒙啊。所以说约伯他讲道不是靠猜，不是靠蒙的，他更多的是求神让他知道。那几个人是什么？猜嘛，蒙嘛，分析嘛，辩论嘛。十三章四节哈。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你要知道只有约伯是一个在神面前始终求问神的态度，其他人都是靠猜啊。第四节，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啊。约伯说啊，你们啊什么都不知道，就靠猜，就靠蒙，你们都是骗子嘛。而且个个都像那医生，没有用的医生啊。你看约伯讲的这些跟约伯记的六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是一样的，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说你要信任这些人言论，你就像那些客旅在沙漠当中找水最后渴死了啊。说你们就是这样。约伯说他的朋友是什么骗子、假师傅，没有真才实学的医生。这些言论啊，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没有任何的帮助。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边以利户他们的那种神学啊，虽然不断在强调神啊，看着挺神本神的主权啊，神的绝对的意志啊，神的大能，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对一个寻索真理的人没有任何的用处，只是一些虚空的虚谈。第五节，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这话说得更狠。第五节原文是用两个词，就是沉默，就是说你闭嘴吧，闭嘴吧，别说了你们啊。箴言书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也要说当约伯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牧师讲道的时候，那些并不明白圣经真理的那些慕道友啊，那些平信徒啊，不要老是尝试着用自己那些经验啊，那些所谓的感悟来发表一些啊解释和理解啊，这样在神看来是愚蠢啊。约伯让人闭嘴有错啊？没错啊。最后上帝说什么？说你们就该闭嘴，你们说的不对啊。所以约伯在这里呢是教导他们要沉静学道，不要不懂啊还在那瞎说啊。就像今天这弟兄这两天不停的在提到某个假先知，某个这基督教里面骗子一样啊，不懂在那天天胡扯啊。第六节，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啊。约伯说，你听一听我辩论的话，听一听我对上帝的祈求，我对自己的这个辩护啊，没有错啊。约伯这些话，这些向神发问的话，总结一句就是在十字架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伯说这些话才是我们该留意的。当你留意到这些话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会知道这些是指向基督的。约伯的话你不要单纯的把它理解为抱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关于基督的真理。我们看七节到十节，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殉情，他必要责备你们。这几节很有意思啊，我讲讲这几节跟今天基督教里边一些神学的关系啊。约伯说啊，他说你们要为上帝说不公义的话，说诡诈的话吗？说你们啊要为了他，要为了抬高他的面为神辩论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看着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的言论啊，好像是说高举上帝啊，上帝的主权，上帝的预定啊，上帝的绝对的正确，然后约伯你绝对有罪，用上帝的绝对的正确，绝对的权柄，绝对的大能来去让把一个根本没罪的人要给他定罪。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就是说在今天你讲上帝的事，你赞美上帝可以，你称赞上帝可以，但是你不能用人为的方式，不靠着真理的方式来说神的事情。就像今天有那种粉红啊，有那种什么三字教会的人啊，他一谈到掌权者，一谈到这些领导，所谓的领导的时候，他说：“哎呀，绝对的正确，绝对的伟大，你不能说啊，他们有绝对的权利，就什么都正确。”你没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这个以利户，还有今天的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谈上帝的时候，上来就一副这个斗士的架势，我为上帝辩护的啊，上帝绝对主权，做什么都对啊，你们什么都不对。那上帝他需要你如此低级的为他辩论吗？那是肯定不需要的。那约伯就不是因为犯罪的，你非要给人家扣一个帽子，我为了什么？我为了证明上帝是好的，我就是给他扣个罪帽子就怎么了？只要能证明上帝是对的，上帝有主权，上帝是绝对正确的，把约伯砸死都无所谓。所以说啊，你要看看这个跟今天的很多神学是有关系的啊。然后约伯说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这样啊，在神面前这样谄媚他就能吃你这一套，说他一旦查出来啊，他不会把你当好人的啊。你以为他看不懂吗？约伯说，你以为像人一样欺哄人谄媚人，你用这样就能讨得上帝的喜悦吗？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神啊是公义的，神不会像那些邪恶的掌权者一样，光听好听的，光听拍马屁的，阿谀奉承的话。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不是的。说啊，他查出来一定会收拾你。他要知道你说这些话有这样的恶心啊，你是像谄媚世上的掌权者，谄媚那些贪官一样的谄媚他，神要跟你翻脸的。这原说他一定会斥责你们。因为你们在暗中沾寻情面，原文用两个赤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总是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啊，上帝大能无变啊，包括很多人讲这个约伯记说约伯受苦那是上帝主权，该怎么地怎么地，约伯就是有罪。这人啊，他就拿着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大能无变，然后来故意搅乱真理和事实。实际上这叫什么行为？这是想通过谄媚上帝，给上帝拍马屁，然后能够换得上帝的那种和上帝之间的勾兑啊。就像你在世界上找人办个事儿时，给人塞盒烟，给人送点礼，然后无耻的拍两句马屁，然后那帮人哎呀好，这事儿给你通过了。可能吗？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些拍马屁的人最后什么下场你看看。上帝说，我跟你说啊，我的怒气要对你们发作，赶紧认罪啊。后边有一个直接连认罪的机会都没给他。所以说啊，拍马屁对人管用，对神不管用。我告诉你，你要明白，你的心要正，你要正直在神面前，你信他就可以，你不要想着拍马屁，你也不要拿着哎神绝对伟大然后来去压其他的人。你以为上帝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啊，神不吃这一套的。这个十条诫命里面，律法当中有一句话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今天告诉你哈，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神，也不可做假见证谄媚神啊。这叫什么？这叫低级吹高级黑，看着是在吹，看着是在赞美，实际上是在黑上帝，你知道吗？神根本不吃这一套。今天有为了勾引人传假福音呢，前一阵疫情的时候我见到一个更无耻的，说哎呀这个肺炎疫情厉害了，结果有一个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啊，就蒙神恩赐，他们的血液能够胜过这个冠状病毒，然后就当时的掌权者都来找他，从身上抽取血液，然后注射上这病毒就好了。我看真有人发这个，不知道哪个畜类发的，然后老多人还点赞，还真在群里去发。丁总没想过一个问题，有人说哎反正我为了传福音嘛，反正我为了高举神嘛，我编点瞎话也没关系，神会赦免的，神会赦免吗？神不会的。神绝非世人，神做事不会离开公平公义和事实，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在约伯记当中，这三个人和最后那个一户，他就犯了这么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以为把上帝高举在天，用拍马屁的方式，然后他打倒约伯也没有关系，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因为神绝非世上的掌权者，在他没有半点的不义，他厌恶那些心理不正直的人。你在撒母耳记，你看大卫，大卫在起初的时候被神充满的时候做那些事情啊，有人为了谄媚他把扫罗的儿子杀了，然后他把那人杀了之后剁了手脚挂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有人有亚玛利人来报讯说，哎呀，是我把扫罗杀了，他说好啊，你敢杀受膏者，你自己定了你的罪。那人都以为谄媚大卫能得到赏赐呢，最后怎么样？最后被灭亡了。所以说今天啊，你无论是赞美神啊，你还是说话，你心里啊，你要掂量掂量，你知道神能察看内心。所以说约伯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你就会发现啊，在约伯记当中，在苦难和绝望之中的这位约伯，他迫切想知道作为一个义人背后为什么会受苦啊。当然我们知道答案是基督。约伯他不明白，他想知道这一切，但是其他人呢，口号吹得非常响，有上帝的主权，神大能无边，神大有智慧，然后最后结论是你有罪，想通过这种的方式来得到上帝的喜悦啊，就像人今天面对世界上人专捡着好听的这种的言论和神学，本质上就是把神陷到不义的地步啊。今天改革中加尔文主义说上帝有主权，想怎么样怎么样，想让谁灭亡灭亡，想让谁得救得救，不需要讲任何的道理。所以说这种神义论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说拳头大才是硬道理啊，讲的是强权，但是不讲公义，不讲道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灭绝一个恶人都得给他把道理讲清楚啊。十一节，他的威，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约伯说啊，你们不单不能得到赏赐，甚至要受罚，甚至可能被定罪啊！你们这故意为上帝高调的人。今天有些那个神学，就是改革宗加尔文者，故意强调自己神本啊，我是神的主权啊，我们的讲道很神本啊，我们是神本，你们都是人本，哎，我们就凡事强调上帝的主权啊，都是上帝的预定啊，都是上帝做的，都没有错啊。但是你看这个，在约伯记四十二章七到八节啊，最后上帝称赞了谁？约伯。批评了谁？约伯的三个朋友。弃绝了谁？以利户。说你们说的关于神的事情全是错的，不如我的朋友约伯啊，你们要为此而认罪，不然就收拾你们。十二节，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芦荟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啊。一方面呢，约伯说你们这些神学啊，你们这些对上帝的这种拍马屁、这种谄媚、这种看似高举上帝，对一个苦难当中的基督徒完全没有用处。就像约伯记六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好像溪水，好像溪水流干的河道，指望这种人能够解渴，最后在旷野活活渴死啊。就是说约伯说你们讲这些道啊，那就是芦灰呀、没有用处啊。说你们的堡垒是淤泥，原文是粘土的堡垒，什么意思？这个打仗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堡垒啊，用石头垒起来。但是有的堡垒是什么？用跟橡皮泥一样捏起来的。为什么？我们看前面三个人讲论哈，跟约伯辩论半天，最后是说，哎，你听了我的，你将再世发达，哎，你将居上不居下啊，你哎田间的树木给你立约啊，怎么样？怎么说的可好了？要说你给的这些许诺啊，全是不靠谱的狗屁， 这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啊。弟兄姊妹，你看看哈，约伯长着一身的病，但是讲话非常清楚，这是本身是上帝的工作。这贾师傅轮番上阵，最后旁敲侧击，背后捅刀，妄图打倒神的仆人，最后神还是让他仆人站住了啊。所以说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神借着约伯的口把这贾师傅是扒的连裤衩都不剩了，几乎就接近裸奔了，所以说你看后边都急眼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切不可偏离圣经的中心啊！整个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整个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再来。所有的讲道，所有的讲论，无论讲哪一篇圣经，都不可离开这个中心。然后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像约伯一样寻求这位中保，寻求这位神人之间的这位中间人。愿上帝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不是活在他的审判和律法之下。这就是整个约伯记当中约伯反复所强调的。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心不可偏离圣经的中心，我们要靠着主啊，像约伯一样哈，看透并弃绝这些炉灰的真源，不要理会这些假师傅给你画的饼，这些看似神本、看似高调、看似深奥的言论，最终是一同成为无用，完全没有用处啊。所以说约伯记在圣经当中啊，当然整个圣所有的圣经都是非常好非常奇妙的，而约伯记呢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一卷非常特殊非常奇妙的书。因为约伯记尤其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充斥着各种假师傅啊与畜类的时代，是一盏明亮的灯，指引我们的信仰执行在上帝的真理的道路上啊。所以说我们感谢上帝呢，能够在上古的时期，在非常早的时期就把这卷书赐给我们，而这卷书在这个时代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显得尤为珍贵啊。愿我们呢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愿我们教会一生一世行在基督这个中心当中，不偏离他的真道，远离那些虚渺 荒芜的言语。求神保守我们不被假师傅录取，让我们的心呢在神面前始终是纯正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怜悯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使我们的脚步行在你的真理当中，愿主圣灵充满我们，让靠着上帝的真理能够在这个时代守住你赐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脚踪不偏离你的真道，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